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看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发到屏幕上。第一个问题说出家有年龄限制吗？嗯，出家的话也应该有吧，像是年龄限制的话最小的话应该是七岁以后，像这个现在最大的话有些时候呢大的年龄的话就是说是太大的年龄的时候呢就是不能有的时候也说不能够得到戒体了也有。但是呢如果你单单是献个出家像的话这个问题不大，是这样的，出家像要献个出家像的话就是说婴儿也可以献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老年人100岁了，然后他自己就说去世之前献个出家像也可以。但有些地方呢他对于得戒的年龄有些得的一些大戒的年龄呢有时候有些限制。但是呢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不是那么的年龄不是那么大的一种限制了，有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的一种严格。第二个问题说家人在屋里睡觉可以念修百字明吗？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样的。那么他睡他的，然后就是说你自己念百字明是你自己念你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念百字明来忏悔这样的罪业，这个是可以的。第三个问题是说呢，请问对于不知道大妄语过患的学佛之人，犯了这样的过错算不算犯了根本戒？前提是他受了戒，如果他是受了戒不知道犯了这个说了大妄语仍然是犯戒。因为他犯根本戒不是他不是取决于你知不知道，而是首先你自己要有戒律。如果你当时受戒的时候你得到了戒体，但是不得戒体的话当然也不存在犯戒的问题，也没有守戒的功德。但是呢如果你受了戒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受了戒要学戒呢？如果你受了戒不学戒的话就有点像是你买一把刀自杀一样，这样的。然后是如果说是一个善知识一个上师善知识给他的弟子传了戒不给他讲戒，就相当于给他一把刀让他自杀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受戒呢你必须要学戒，学戒就知道自己是哪些是这个不应该犯的。还有一些大的说呢，有些时候有些人呢没有学戒不知道戒律，说自己的戒律很清净，这个也是一个笑话。你都不知道要守什么戒律，说你的戒律清净了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说你受了戒律，这个地方讲的前提是受了戒不知道的情况下说了大妄语仍然是要犯戒的啊，仍然是犯根本戒。第四个问题是说说书艺人讲历史上皇室纷争或农民起义战争场面讲的绘声绘色，这个也属于祈语吗？另外什么时候可以说方便妄语？这个是典型的祈语啊，因为在那个就是说对解脱无益的很多很多呢都是属于祈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的一般的人很容易出现这样一种过失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和解脱道没有关系的这些都属于其余。所以说讲战争啊讲这些其他的这些场面啊就争斗啊肯定是其余的。还有什么时候可以说方便妄语呢？方便妄语呢当然就是说你的心清净，或者有的时候呢为了自己的学修为了学修这样佛法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出去听课啊，然后家里面人呢就说是不放，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去修法去这样听课就说是单位不准假，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一些妄语，然后你直接说听课他们不放。但是如果你说去旅游啊，或者说你说出去打麻将啊，他们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为了救度其他有情的生命，这个时候也可以说。反正要不然就是自己修学佛法方面修学佛法的确是修学佛法方面有些时候可以有。还有一些呢就为了救度众生的生命方面或者帮助众生呢有时候可以有。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一些钱财啊名利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基本上就不开始了。第五个问题是说请问如果去学院在哪里可以亲见您并且听到你的课？这个就是困难，因为现在就是我自己都没办法去学院了，因为现在身体不好没在学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没办法的。然后第六个问题是说呢家弟没学佛法，由于给去世的妈妈做佛事时被告知观想妈妈已经去了极乐世界，后来去庙里拜佛思想妈妈已经成佛了他把去极乐和成佛当成一回事了怎么忏悔？这个也不需要忏悔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去了极乐世界基本上就等于成佛了，这个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早晚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去了极乐世界的他已经不退转了，不退转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直在极乐世界待到成佛为止， 如果你就说是愿意到其他塔楼成佛呢，也可以在其他塔楼成佛。所以只要去了极乐世界，就相当于等于成佛，基本上吧，等于成佛了。虽然就是说，其实真实意义上的、严格意义上的去了极乐世界成佛，当然不一定，啊，不一定。但是呢，就基本上可以等于了。我们就可以说，去了极乐世界等于成就，去了极乐世界等于成菩萨，去了世界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这个也不用忏悔。第七个问题是说，问题很紧迫，居士九戒如果明知饼干含有酒精，食用破根本戒吗？有酒精味，以为喝酒才破戒。有些时候呢，有这个酒精味不一定他就是不一定就是真正会犯戒，因为有些时候呢，他要有这种酒的一种这个酒的一种味道啊，还有酒的一种迷醉的能力。但是呢，有迷醉的能力，还有些酒味啊等等，这方面就会有。但有些时候呢，虽然是酒，但是呢，经过处理之后呢，他已经没有那种能力了。比如说一些料酒啊，一些料酒啊，这些黄酒啊，炒菜，就是炒菜之后，它炒完之后，它其实就没有了，挥发掉了，它变成另外一种味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可能让这个菜更香一点，或者什么什么样，但是它根本没有酒的味道，也没有酒的能力，这个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呢，就有些带的这些含酒精不一定就犯，但是呢，就如果吃了之后呢，的确是醉了的话，就是有迷醉功能的话，那有可能是，但这个可能一般来讲就很难吧。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不好说。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尽量就是不吃。如果我们就观察一下，如果就是说有可能带酒精的东西呢，我们尽量不吃，因为这里面也不好说，有些呢可能带了不会有的，有的时候呢也可能有，但是呢，为了保险起见嘛，最好还是就不要动，不好一点。第八个问题说，有位师父也许是忙，一直让弟子帮做入行论研讨题。弟子是一世家行研讨班的，还没学过入行论，做题很花时间，又同事周二研讨，所以家行研讨题常没时间做，压力挺大的，这样如法吗？弟子有没有过失，应如何才好？这个呢，过失呢，就说是怎么样呢？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应该首先是自己应该做的吧，自己的一种这个正在做的、正在学的这个，比如说家行的研讨题呢，这个方面呢，首先应该做好，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师傅也好、道友也好做题也可以。那么如果真是因为利他，或者说，师傅要让这样做，然后是因为这个没办法做的一个研讨题呢，该做的他没做的话。其实呢，就是说这种也不一定有很大的过失啊，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能够两边都做的话，虽然没学过入行论，但是做研讨题花了时间呢，都不会浪费时间啊。在学的，在这个现在做研讨题，以后再学入行论的时候就很熟悉了啊。这也是一个，也是可以得利吧。但如果能够兼顾呢最好，不能兼顾呢最好就是说，首先把自己学的这个做好，再去做其他的。但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实在是因为做入行论的研讨题而没有办法做家行班的研讨题，这个呢可能是有一些不圆满，但是过失多大了这个也不好说，这样的不一定很大过失的。第九个问题是说，未悔是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才能恢复，但如果超过了三年则无法恢复。这个是一个问题吗？完整的吗？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看起来不像个完整的。那么就是说是超过了三年无法恢复的话，有些大的说呢，超过了三年也可以清净，但是恢复了有困难，是这样的。那么就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清净呢是可以这个地方讲了，有的时候可以恢复的，有的时候呢是可以清净而无法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多的情况。下面说，如誓言传序中云，倘若逾越三年者，永远无法再恢复，假设接受粉二者，必定堕入金刚月，恒死唯有受痛苦。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有些大德说呢是可以不管怎么样的也可以清净的，也有有些大德讲的话就没办法清净。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按照这个序部啊，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讲，我们就按照不能清净的这个方面来接受。因为如果有这种紧迫感的话，其实会帮助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在学修过程当中呢更加谨慎。那么如果我们提前知道可以有还可以恢复的一种机会，也许我们就会放松这个警惕啊，放松警惕是这样。那么到底具体来讲，真实来讲能不能够恢复，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有些时候呢，这个大德们呢，他也许有一定的一种利益啊，他如果说完全不能恢复了，他可能连这个继续忏悔的心都没有了。但是呢，虽然有的时候不能够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不能够恢复，但是他如果继续忏悔的话，他可以让这个罪业减轻到最低程度， 这个币也有可能是这样的，说可以恢复，也有可能呢是说不能恢复呢，是让我们就是说更加的谨慎啊，因为它不能恢复，所以我们就更加谨慎。那么至于到底能不能恢复呢，这个也许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都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去解读。但是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就可以按照那种我们自己学的时候啊，自己学的时候就按照那种不能恢复那种来学习，来就说进行这个来进行就说是这个学习吧，来进行这样一种作为标准。然后对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假如说对别人来讲，我们就可以说可以恢复，让他鼓励他去多忏悔。这个方面，因为他如果说不能恢复了，干脆就破罐破摔了。但是就是如果你告诉他可以恢复呢，那也许真的不能恢复了。但是你告诉他可以恢复呢，因为也有一些大的说三年过后也可以清净的这种。所以如果你说不可以恢复了，也许他还会精进的去忏悔，对他的一种罪业减少了最低的程度呢，相当也有帮助。所以说为什么大德的答案有两种，有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想的，可能也有不同的一种反正通过悲心啊智慧啊有不同的一种这个考虑吧。一方面是让我们严谨，一方面有可能让鼓励尽量多做一些忏悔。第十一个问题，问题二，116课中四众追踪居智者之首位中的智者具体指的是哪些人呢？这些智者呢，当然有些是属于的一种这个半智达，那就通达，比如说通达这个五明的，通达五论的，有些时候这个智者呢就是一种成就的智者啊，有些呢就是智者，就是反正具有智慧的人这样的。那么自己呢居于智者首位呢，就会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会损失自己的福德啊，或者就造下一些罪业。这样的已入密城者舍弃坛城，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有师兄说是自己的身体是坛城，自杀是不会不会属于自杀是不是属于舍坛城呢？那么就是说舍弃坛城呢，当然有的是舍坛城的意思就是舍密城戒律，因为自己我们得灌顶我们得灌顶的是在坛城当中得的，所以舍坛城的意思有的时候就是讲舍这个整个密城，舍誓言啊，这样也有。还有一些舍坛城呢，当然身体呢也算是一种坛城，还有一些坛城呢，各式各样的坛城都有，反正又是舍弃密城的见解和密城的修行。当然舍弃自己的身体自杀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啊，这个也算是一种。所以说密城当中呢，自己的身体得了灌顶之后呢，有的时候是坛城呢，或者说五方活的自信坛城呢，有的时候是本尊啊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密城的戒律当中对自杀的一种这个还是很严格的，说这个罪业很重。第十二问说，百字明是一切善事的智慧精华，能够净除所失毁的戒律与分别念的罪障，堪称一切忏悔之王。倘若一次性念诵108遍，便可筹补一切所失之戒，不会堕入三恶趣为毁事。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这个好像不对吧？不会堕入三恶趣为毁事，这个好像是不像是一段的。这个不像是一段的事，可能是两个是不是连接的时候连接错了怎么样。这个刚才已经好像回答过了。第十四问，现在学习业因果，反观自己所作所说所想，无不是下地狱之因，感觉精神压力特别大，话也不敢说，思想也控制不住，很烦躁，请问法师慈悲开示，是不是学偏了，怎么样调整？这个当然是学因果，学业因果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应该有这种，应该有，因为这个也是一种对业因果诚信的标志。如果不相信业因果的力量，他也不会这样天天就说是一种话也不敢说，精神压力大。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哪里有什么精神压力呢？是不是？如果觉得精神压力大，就说明把这个业因果学到心里去了，而且真实的来讲，对自己的相续起了作用。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方面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全都是下地狱的因，因为我们的听课也不可能下地狱的因嘛，因为我们见佛也不是下地狱的因嘛，就是我们参加金刚萨的法会也不是下地狱的因嘛，还有很多很多文思修啊都不是下地狱的因，所以说呢发菩提心啊，就是说修法、啊、都不是下地狱的因。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应该想这些过失黑夜，但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我们这个思想太重了，控制不是很烦躁，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功德法，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业因果嘛，既然你相信业因果，就不能说我只相信黑夜和它的一种果，我不相信善业和它的果，对不对？既然我们相信业因果，黑夜它的这个恶业和它的恶果我们要相信，善业和它的善果也要相信，菩提心的功德那么大我们也要相信，是吧？磕头的功德那么大也要相信，文思修的功德那么大也要相信， 那么就这些放生的功德大也要相信，都要相信啊。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当我们就是说这种思想很低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它的功德。当我们觉得不得了的时候，你看我天天做这么大功德，我飘飘然的，要想一想啊，还是每天还是做了很多恶业的，就把这种一种很那种反方面烦躁的心再拉下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很低沉的时候，应该想功德，把它心提上去。哎，觉得我们还是学了很多善法的。既然我们相信业因果，那么还是应该就是说知道这么多功德不会白费，是吗？这么多功德都是要么善趣的因，要么成佛的因，要么解脱的因，要么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啊。这方面也是很多很多的善法功德。尤其是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发心啊工作，它的功德也很大，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业因果，就不要只相信恶业的因果，还要相信善业的因果。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多想善业因果，把我们的心呢重新的就调整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那有的时候太积极了，太过于那种飘飘然的时候呢，要想一些过失，就把自己的一种飘飘的心就再把它降低一点。所以就平时呢，我们就是反复就这样，如果就是说低了就拉高，高了就拉低，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心控制在一个就是说自己的心呢一直往前走，一直往修行佛法的路上的不要停滞的一种过程。反正不管怎么样，思维业因果，不要让自己的一种心感觉到特别的烦躁而修不下去的一种。当然如果只是很就觉得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很特别害怕很畏惧啊，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事。关键就是说产生畏惧之后后续怎么办？米拉扎巴尊人当时也那么畏惧，是吧？吃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天天都在想我杀了这么多人，我肯定要多畏惧的，怎么办怎么办。他怎么办怎么办，他就求法去了，他就求一生解脱的法去了，他就开始求法修法。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假如说这位道友他也是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的话，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想，哎，赶快去修法，现在我正在学，就应该认真的学念佛，认真的念念咒，认真的念，像这样的话就应该认真的学，哎，这样就对了啊。这样的话就是后续的把这个转变成动力，那就好了。就像米拉巴尊者一样，他把那种对业因果的惰气的畏惧转变成动力了，他最后就成了大成就者。所以最后有可能我们都要向这位道友顶礼，因为他把这个作为动力的一生成就了。最后呢就我们要去求法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畏惧不要紧，但是关键是畏惧之后呢把它转为动力，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刚才介绍的榜样就是米拉扎巴尊者，他就是那样的。那么十五问呢，如何用因缘法去破斥黑自在书所说一切都是自性而生？这个地方的自性而生就是没有因果嘛，没有因缘。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因缘法呢，就是说任何的法都要关待因缘，不关待因缘的话，那就会任何地方都会就是说是任何地方要么就是生恒常生，要么任何地方就恒常不生。为什么？因为根本不需要因缘嘛。这个地方讲的一切都是自性而生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因缘的，不需要因缘就说是它就是没有因缘，无因而生，这个自性而生。但是呢如果说不需要因缘就生的话，那么我们说在这个石板上没有种庄稼的因缘，它应该石板上也应该长庄稼。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因缘就可以生呢。那为什么石板上就不能生呢？因为它没有长庄稼的因缘，是吧？为什么在南极北极它就没办法种西瓜呢？是吧？它没有这个长西瓜的因缘，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不需要因缘就可以生的话，南极北极遍满西瓜啊，是这样的，到处都是长满了这些西瓜。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因缘？所以要不然就是说是恒常生，要不然就恒常不生，因为没有因缘就不生。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缘法怎么用因缘法去破斥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某个东西在这儿长，它一定是能够找到它的因的，在西瓜地里一定能够找到它，追溯它以前这个农民在西瓜地里一定是播了西瓜种子的。所以说你没有播西瓜种子怎么可能长西瓜呢？是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所有的现象你去找都有它的前因，没有前因没有果了。如果没有因就可以生果的话，你不播种那农民何必去播种呢？他不播种没有因也可以生果嘛，是这样。没有因可以生果的话根本不需要播种，连田都不要了，田都是产生庄稼的因的，这个都不要了，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因就可以生果，那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没有因可以生果，我们现在就是佛了，因为根本不需要去具足佛的因就可以成佛。这个所以说这个过失特别大，这个方面在所有的外道当中的这个是最过失最大的，最恶劣的，或者说最容易破的，就是这种顺势外道的观点。第十六问呢，也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时间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害心没有任何用啊，那么回向善根怎么有用呢？害心没有任何用，害心是没有任何用，那么回向善根怎么有用呢？啥意思啊？这个我没搞懂。 这个害心没有任何用，意思是不是说邪回向、颠倒回向吧？也许就是说回向善根的时候用，害心去回向这个善根吧，是这样的，因为它善根已经有了，善根是能够让你的心愿达成的一个主要的因，而这样一种善心回向呢，是使用的方法，是一种方法，就你怎么样使用它这个方法。说善根嘛，就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说，在这个法本当中说，善根它是属于无记法。什么叫无记法呢？它自己没有定性的，你可以用在成佛，也可以用在世间安乐，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所以说你怎么回向，它就怎么用。关键就是说害心去回向呢，它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这样通过害心去回向，啊，你邪回向、颠倒回向啊，你把这个害心去回向，这个伤害众生、伤害某个有情。以前不是有一个老僧人？他就说是念了很多亿的观音心咒，然后他因为很多人去欺负他，他就把这个善根回向以后，就让人人都害怕我，这样他就这样回向，最后转变成一个暴君。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所以害心没有用，但是呢善根是可以起作用的。这个善根是让你的心愿达成的一个基础、一个素材，但你怎么样去用这个素材，是吧？你可以用害心去用，去善心去用，菩提心去用，世间善心、出离心用都可以。所以说，害心本身没有用，但是呢，善根本身是可以用的，所以它可以用善根去使用这个，这样理解吧？大概我理解这个题啊，不一定也是理解正确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这个回向善根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一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就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所论的也，当家日本女陀罗尼波迦南婆悉将揭阁罗揭瓦罗僧伽波。这边做你做我做了哟。